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热乎知乎，我是西奇。咱都说呀，这女生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好，保护好自己。我呢总觉得现在这社会朗朗乾坤之下，还有人敢公然耍流氓吗？还真有。就在4月1号，河南新郑市有一位女子小娟啊，她就因为这个脸黄气血不足的原因来到了一家诊所看病。没想到啊，这家诊所服务太好了，不光送健康，还送吻别。据了解啊，主动送上吻别的这名大夫是50岁的一位男医生。起初啊，这小娟看病的时候，大夫是给她开了2副中药，但是小娟吃了之后啊，感觉效果不太理想。那大夫就说了，既然不理想，咱们就转换个方式呗，我给你免费针灸。小娟一想，哎呀，针灸行哎，以前净看电视里面别人扎针了，哎，就是我自己也尝试一下，再说这还免费。于是呢，小娟就同意了。第一次针灸的时候吧，这医生还有他媳妇儿都在现场，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可到了第二次针灸的时候，这就不一样了啊！大夫突然提出了一个帮他按摩眼睛的说法，
莫名其妙。
对于这个突然按摩眼睛这事儿吧，小娟也没多想，毕竟嘛，谨遵医嘱这话他有道理啊。再者，医者父母心，能有啥坏想法呢？小娟也没多想，你就把眼睛闭上了。这一闭不要紧呐，大夫按了两下，小娟就发现了异样。大夫啊，你这个手指还挺细腻啊，怎么还有体温呢？那不对呀。小娟猛然睁开眼睛，就发现了大夫的一张大脸贴着自己的脸，他在亲自己、这给小娟气的呀。但是他想不明白呀，大夫你都50多岁了，医者父母心，你怎么能干出干爹的事儿呢？眼看这俩人是越吵声越大，对方的媳妇儿，这大夫的媳妇儿就赶到了现场。没想到啊，一般媳妇儿看到这种情况肯定啪啪俩耳光扇自己老公身上，但是这位媳妇儿不一样，她竟然说小娟是在污蔑，甚至反过来找她要说法，并威胁她，你不能说这事儿啊，要不然你出不了这个店门。您瞧多新鲜呢，老头猥亵小姑娘，竟然还让小姑娘给说法。说啥呀？说你们这大夫物美价不要脸。小娟是气够呛啊。随后呢，小娟选择报警。在警方调取了监控之后，一切都真相大白了，就是这名50多岁的医生确确实实强吻了小娟。真是英雄不问出处，流氓不看岁数。这回你也别跟人小娟要说法了，你给个说法吧，为啥会做出这样的行径呢？面对这样的质问，这大夫的回答也是相当的诚恳，就是因为小娟啊太好看了，我真无语，牵着无语他妈回家，无语到家了，好看你就敢下嘴呀、银行里的钱还好花呢，你咋不去抢呢？
我不敢胡说啊！
你说就这大夫，谁敢让他看病？这是小娟爆出来了，说不定还有没爆出来的呢。再有他媳妇儿也不是啥省油的灯。目前呢，根据警方的回应，这名医生因为涉嫌猥亵被行政拘留6天，已经依法处理完毕了。至于民事赔偿的部分呢，建议到法院起诉或者是协商解决。那对于这事儿啊，网友们也是议论纷纷呢。有人斥责这医生缺乏职业道德，也有人说还好有监控啊，不然就说不清楚了。在这儿西奇还真要提醒大家伙一下，尤其是小姑娘出门在外保护好自己这事儿还真的是相当的重要，因为像这种利用职务之便行违法之事的事儿，还不是个例呀。就在2023年5月19号，厦门市仙悦医院六旬男医生杨某军为黄女士体检的时候，示意其脱掉内衣赤裸上身，并接触黄女士的隐私部位，趁机猥亵。警方对涉事医生做出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厦门市卫健委决定吊销其职业资格。还有去年年底12月15号，山东青岛一个女生就发帖了，自己的高中班主任郑某某酒后查寝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摸脸搂抱，随后警方认定郑某某猥亵违法行为成立，决定给予行政拘留10天的行政处罚。你就说吧，一位是大夫，一位是老师，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值得信赖的人群呢，竟然也会出现这种事儿。往小了说，那是个人品德素养的问题，往大了说，就是污染了整个行业呀。最后呢，西西提醒，各行各业啊都有各种诱惑。你比方说你银行里工作的，你看见钱你迈不动步，那能行吗？你送外卖的，外卖太香了你想吃一口，那能行吗？你送快递的，你看见贵重物品你想据为己有，那能行吗？你做主持人的，你在节目里面骂领导，那能行吗？所以说呀，职场人啊，咱们职场红线坚决不能碰，法律底线更是踩不得，否则法律很生气，后果很严重。那接下来啊，西奇跟大家分享一件应该没有违反法律，但是可能违反了校规的事儿。 最近呢，有一种游戏在孩子们之间是悄然兴起，叫做打烟牌。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当父母的，了不了解这事儿？我是第一次听。那西奇呢也查了一些资料，原来啊，这个烟牌就是把烟盒那个帽子给取下来，折成一个小小的长方形卡片，然后呢就放在那个比较平坦的桌子上啊，或者是地上，利用手掌拍地的风把这卡片给翻面。哎，这跟我们小的时候玩那个翻纸牌差不多。那现在这游戏有多火呢？那不少孩子呀，为了获得更多的烟牌，甚至翻垃圾桶到大排档收集，还有高价购买的。很明显，甭管你是哪种获得方式，当父母的肯定都坚决反对。但是面对如此浩大的反对之势，在湖南浏阳的道武小学就开展了一个关于打烟牌游戏的教育实践课程讨论。这场讨论呢，学校让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坐了下来，共同来探讨打烟牌这个游戏的利弊。在这个平台上，每个学生啊、每个老师、每个家长都有充分的机会来表现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孩子们呢也谈论游戏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家长们呢也表达了对孩子成长的关切，老师们则是从教育的角度分析游戏的积极和消极影响。那西奇觉得呀，这种做法甭管说最后讨论的结果如何，但是这样的举动它就是值得肯定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咱们如果想否定一件事，咱们是不是得先了解这件事啊？
没毛病。
在这一点上啊，这个学校的校长做的就特别好，他不光了解，他还深入体验了一下。校长介绍啊，这个打烟牌游戏在学校兴起的时候，他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支持的，有的学生问他能不能玩，他也是同意的。因为啊，他说他经常在孩子的眼中看到了他们那种肆意投入热烈的情感，他认为啊，这就是青春该有的生命力，也是孩子们童年最好的模样。当然了，大家伙啊，尤其是这个小朋友，也别着急着先高兴啊，因为校长虽然同意了，但是并不代表这件事情是无限制的。因为道理也很简单，我认为啊，未成年人跟香烟它就不应该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不过呢，西奇也认为咱们教育者应该看得远一点，对吧？一纸禁令很容易，但是禁止这个游戏之后，那肯定又会有新的游戏出现呢。你像以前玩奥特曼卡禁止，玩萝卜刀禁止，现在打烟牌禁止啊！说句不好听的，那学校就跟打地鼠似的，稍微有点这个不良的苗头一冒头，哎，然后就马上拍死了。所以呢，西奇还是建议，对于学生呢，你一个劲儿的禁止，这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你不让玩，人家偷偷也能玩。与其明令禁止啊，还不如这个温和的进行引导，让孩子呢自己自觉的跟这种游戏告别。当然了，我这说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这教育这事儿啊，它本来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是对是错的问题，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呀？所以呢，不得不说呀，湖南浏阳的这所道武小学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大家伙学习，把问题摆到台面上。首先，这就体现了一种人文关怀的教育理念。在这里，游戏它不再是个简单的娱乐了，而是成为了教育的一部分。孩子们呢，在游戏当中学会了创造，学会了合作，学会了遵守规则，这些能力对于他们未来的成长，我相信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这也是我们教育应该关注的方面。当然了，这任何新鲜事物出现都需要一个适应过程吧。对于这个打烟牌的这个游戏呀，我们首先肯定不能是一味的禁止，当然了，更不能放任自流。我们需要的是这种科学的态度，哎，合理的引导，以及与时俱进的教育观念。因为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真正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得到快乐，在学习当中得到成长。总之啊，打烟牌这个游戏的流行，它不仅仅是一个校园文化的缩影，它更是教育理念更新的一个契机。道武小学的实践告诉我们了，只有真正尊重孩子的成长需求，才能找到合适他们的教育方式。所以呢，让我们共同期待吧，这样的教育实践能够在更多的校园当中开花结果，让孩子们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快乐的成长，成为未来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未来呀，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更多类似的教育实践，让游戏与教育相结合，让孩子在欢声笑语当中成长，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生动有趣，更加贴近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那么死板。最后呢，西奇祝愿在教育的海洋里面，让我们每一位孩子都能够扬帆起航，探索更多的可能性，最主要的是快乐的成长。好了，今天的热乎知乎啊，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是孩子王西奇啊，孩子王啊，不是海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对了啊，西奇还要问大家一个事儿，就现在孩子课间10分钟还是不让出教室吗？